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加紧了对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的调查，导致两名前川普竞选助理保罗·马纳福特和里克·盖茨2月23日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盖茨对两项犯罪指控承认有罪，马纳福特则面临新的指控。45岁的盖茨在首都华盛顿一个联邦法院出庭，对一项阴谋反对美国的指控，以及一项一直到2月1日他还对联邦调查局和特别检察官调查人员撒谎的指控认罪。2月1日当天，他正在跟穆勒办公室就达成认罪辩诉协议进行谈判。根据这项认罪辩诉协议，盖茨答应与特别检察官穆勒合作调查川普竞选团队是否曾与俄罗斯勾结，他还可能提供不利于马纳福特的证词。作为交换，检察官同意撤销在过去几个月对他提出的两项起诉中的所有指控。在盖茨认罪的一天前，大陪审团向盖茨和马纳福特提出了一项新的起诉，增加了对他们的压力。但是盖茨与穆勒达成协议，而前川普竞选团队经理68岁的马纳福特继续抗争，即使特别检察官宣布对他提出了新的指控，包括指控他出钱请欧盟官员要求美国国会议员为乌克兰游说。美国特勤局称，一名女子星期五开车撞上了白宫外围的安全栅栏，并立即被逮捕。特勤局的一份声明说，这名女子现年35岁，来自田纳西州，而且特勤局曾经在白宫附近跟她打过交道，并因各种犯罪行为多次逮捕过她。官员们说，特勤局对这名女子提出了几项新的指控，并将她交给首都哥伦比亚特区的警察局。星期五的撞车事件后，白宫实施了大约一个小时的封锁警戒状态。特勤局称，这辆车没有冲破白宫外围的安全栅栏，事件中没有人开枪，也没有警卫受伤。目击者说，一些佩戴武器和穿着制服的警卫迅速各就各位，白宫周围的街道也被封闭。官员们说，事件发生时，川普总统正在白宫接待到访的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大使馆区星期六发生自杀炸弹袭击，一位官员说，至少一人被炸死，多人受伤。阿富汗内政部一名发言人说，爆炸发生在北约组织驻阿富汗总部大楼附近，离美国大使馆也不远。激进组织伊斯兰国声称对这次爆炸负责，该组织在自己的新闻网站上说，爆炸者引爆了穿在身上的炸弹背心，攻击目标是阿富汗情报部门总部的大门口。此外，阿富汗官方表示，同样在星期六，在动荡不安的赫尔曼德省，两起自杀汽车炸弹攻击事件导致至少两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十多人受伤。中国官员说，在美国总统川普去年11月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工作人员为那次访问进行了密切、友好、高效的沟通和协调。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月2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有关两国安保人员曾发生肢体冲突的报道，做出了上述评论。美国一家媒体2月18日引述多位消息人士的话说，11月9日，当手持核武器启动指令手提枪的白宫军事助理跟随川普进入人民大会堂时，被一名中国安保人员拦住。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看到后立即上前护送这名助理，但凯利被一名中国安保人员拉扯，两人发生肢体推搡。这时，一名美国特勤局人员上前将这名中国安保人员摁倒在地。耿爽星期五在回应有关提问时说，美方已经做出澄清，并指出有关报道不属实。美国特勤局2月20日曾向美国之音提供一份书面声明，称一名不属于正式代表团的人员试图阻止我们的一位保卫对象进入一个房间，一名美国特勤局人员迅速介入，随后发生了短暂的推搡。声明说，事件中没有人被推倒在地。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稍后我们将有时事经纬为您推出，请您届时锁定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7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 Stuart 家的老邻居 Sam 和 Pauline 告诉 Grandpa 他们要搬到退休社区去住了。 Grandpa 有些不以为然，觉得那里不如住在家里舒服。 Sam 和 Pauline 邀请 Grandpa 去亲眼看一看。
在今天的这一讲里，Grandpa 真的去 Cedar Hill 退休社区去看他的老邻居。 Sam 得到门卫的通知以后，就到门口来接 Grandpa， 然后呢带着 Grandpa 四处转一转。
他们路过了健身房，然后又去了活动室。 Sam 介绍说，退休社区考虑到老年人的实际需要，到处都安放了可以供休息的大椅子。 Grandpa 看到老朋友住得挺舒服，为他们感到高兴。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里的单词和词组。
Expect, E-X-P-E-C-T, expect 是动词，意思是期待、期望。
Doorway, D-O-O-R-W-A-Y, doorway 名词，意思是门口、门道。
Miss, M-I-S-S, miss 在这课课文里是动词，意思是想念、思念。
Activity, A-C-T-I-V-I-T-Y, activity 是个名词，意思是活动。
Garden, G-A-R-D-E-N,Garden 是名词，意思是花园、庭院。
Grand, G-R-A-N-D, grand 是形容词，意思是大的、盛大的、全部的。
Settle, S-E-T-T-L-E, settle 是动词，在课文里的意思是定居、安居。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ello, may I help you?
I'm here to visit some friends. They're expecting me.
Let me call them for you. What are their names?
Sam and Pauline Wolfe.
Who should I say is calling?
Malcolm Stewart.
Hello?
Mr. Wolfe, you have a visitor, Malcolm Stewart.
Malcolm!Tell him to stay right where he is. I'll come down to meet him.
He'll be right down. Won't you take a seat?
I'll tell you the truth. I'd rather stand right there next to that open doorway.
Why don't you? I know Mr. Freeman won't mind if you listen in. He leads the Cedar Hills Community Singers. That's who you hear singing right now.
They're very good.
We think so, too.
Malcolm, you made it!
It was an easy drive from Riverdale. I'm glad to see you, Sam. I've missed you. But where's Pauline?
She's down in the activity room. She's planning to meet us there at noon. Come on, we have just enough time for me to show you around the place. I'm so glad you're here.Did you see the community garden?
I saw it. It looks well cared for.
Well, here we are.
One, two, three, reach!
Oops!
One.
Wrong door. I thought that was the activity room.
They sure are active in that class. Does everyone here have to do exercises?
Only if you want to.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That's the nice part. But there are plenty of activities if you want to be active.
Whatever happened to old folks just taking it easy?
There are nice, big, comfortable chairs everywhere. Around the swimming pool, everywhere. Here we are. And here's Pauline.
Hi, Malcolm. How nice to see you.
Pauline, how are you?
Couldn't be better.
Sam was just giving me the grand tour. This is quite a place, and I'm glad to see you so happily settled.
Shall we take a walk in the garden?
Why not?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了这一讲的英文课文，下面我们分段翻译讲解。第一段的内容是啊 ，Grandpa 来到了退休社区，门卫帮助 Grandpa 和他的老朋友 Sam 取得联系。
Hello, may I help you?
您好，您有什么事儿吗
？I'm here to visit some friends. They're expecting me.
我到这儿来看朋友，他们知道我要来。
Let me call them for you.What are their names?
我替您跟他们联系，他们叫什么名字呢
？Sam and Pauline Wolf.
Sam 和 Pauline Wolf.
Who should I say is calling?
我跟他们说是谁来看他们呢
？Malcolm Stewart.
Malcolm Stewart.
Hello.
喂。
Mr. Wolf, you have a visitor, Malcolm Stewart.
Wolf 先生吗？有人来找您，是。Malcolm Stewart.
Malcolm, tell him to stay right where he is. I'll come down to meet him.
Malcolm, 让他就在那儿等着，我这就下去接他。
May I help you? 这个问句的意思是，我能帮助你吗？这其实是商店的售货员和接待人员常说的一句话。而且往往是问候完了以后的第一句话，相当于中文里的“您有什么事儿吗？您找谁呀？”如果是在商店里啊，就相当于问“您要买点什么？”
但是啊，在英文里，如果你直接问 “What do you want to do here? Who are you looking for?” 或者说 “What do you want to buy?” 就显得很唐突了。所以呢，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不能够直接按照字面的意思翻译。而是要考虑到不同的文化。
Grandpa 对门卫说 ：“They're expecting me。”我们在介绍单词的时候啊，已经解释了 ，expect 这个词的意思是期望、期待、指望。比如说 ，I expect you to succeed， 我期待你取得成功。Don't expect me to agree with the conditions， 别指望我会同意这些条件。
可是 ，They're expecting me 这句话的意思啊，有点不同。期待呢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单方面的，一种是双方商量好的。Grandpa 说的 "They're expecting me" 显然呢是双方约好了，所以按照中文习惯，不能直接翻译成他们期待着我来，而应该说他们知道我来，或者是他们正等着我呢。
Sam 说 "I'll come down to meet him"， 这句话里的 "down" 可以有两个意思，既可以是真的下来。也可以是表示强调。根据我们课文内容的判断啊 ，Sam 可能是坐电梯下来的，所以呢，他的确是下来了。不过，即使都在地面上，人们有时候也会在 come 或者 go 后面加上一个 up 或者 down 等副词来强调意思。接下来，我们听课文的第二段 ，Grandpa 等着 Sam 来接他。旁边传来退休社区合唱团的歌声 ，Grandpa 告诉 Sam， 他很想念他。Sam 要带 Grandpa 到处看一看。
He'll be right down. Won't you take a seat?
他马上就来，您要不要先坐会儿
？I'll tell you the truth. I'd rather stand right there next to that open doorway.
实话对你说，我宁愿站在那个门口边。
Why don't you? I know Mr. Freeman won't mind if you listen in.He leads the Cedar Hills Community Singers. That's who you hear singing right now.
那就请便吧。我知道 Freeman 先生不介意您在旁边听。他负责 Cedar Hills 退休社区的合唱团。您现在听到的就是他们的歌声。
They're very good.
他们唱得非常好。
We think so too.
我们也这样认为。
Malcolm, you made it.
Malcolm, 你终于来了。
It was an easy drive from Riverdale. I'm glad to see you, Sam. I've missed you. But where's Pauline?
从 Riverdale 开车过来很容易，啊，很高兴看到你 ，Sam。 我很想念你。哎，跑林在哪儿呢？
She's down in the activity room. She's planning to meet us there at noon. Come on, we have just enough time for me to show you around the place.
她在活动室里，她打算中午在那儿与我们会合。走吧，现在刚好有足够的时间，让我带你四处看看。
Truth, T-R-U-T-H, 意思是真理、实情。To tell the truth, 说实话。To tell someone the truth, 对某人说真话、说实话。中文里呢，人们在讲话之前有时候会说实话说，或者我跟你实说了吧。用英文呢，就是 Grandpa 对退休社区门卫说的 I'll tell you the truth。 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简单的说To tell you the truth。
小华，你以上讲的 To tell the truth 都是关于口语的，其实在非常正式的场合啊，也会有这句话呢。例如在美国的法院作证的时候，都需要先宣誓说你将陈述实情，全部实情，绝无谎言，也就是 Swear to tell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你补充的非常正确。英语中啊，有的表达方式只限于非正式场合的口语，有的则只用于非常正式的场合，但是在说实话的表达方式上却是全方位通用的。
下面啊，我们再来看看 I would rather 这个句型，在口语里呢，简化后就成了 I'd rather。 门卫请 Grandpa 坐下，但是 Grandpa 说 I'd rather stand right there， 我倒宁愿站在那儿，或者是我就站在那儿吧。 I'd rather 的意思是我宁愿，我更愿意。在用这种表达方式的时候啊，一般都是有两个以上的选择。对 Grandpa 来说，一个选择是坐在门卫所在的地方，另外一个就是站在门口。
所以 Grandpa 也可以说 I'd rather stand right there next to the open doorway than sit here， 翻译成中文就是与其坐在这里，我倒更愿意站在门口。更口语的说法就是不坐了，我就站这儿吧。上个星期啊，我姐姐叫我陪她去买东西，我对她说 I'd rather go see a movie， 我宁可去看电影。我也可以说 I'd rather go to see a movie than go shopping with you。 我们下面来听课文的第三段。 Sam 带着 Grandpa 路过健身房，看到那里的人正忙着锻炼。 Sam 说，在退休社区，不管是锻炼身体还是做其他事情，都不是强迫性的，如果不愿意做，尽可以不用去做。
I'm so glad you're here. Did you see the community garden?
我真高兴你来这儿。你看见社区公园了吗？
Well, here we are.
好，到了。
1, 2, 3,
一二三，伸展。
Oops, wrong door. I thought that was the activity room.
哎呀，走错门了，我还以为这是活动室呢。
They sure are active in that class. Does everyone here have to do exercises?
那班上的人真够活跃的，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得参加锻炼呢？
Only if you want to.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That's the nice part. But there are plenty of activities if you want to be active.
完全是自愿的，不强迫你做任何事情，这是这里的好处之一。但是只要你想活动，这里有各种各样你可以参加的活动。
Sam 问 Grandpa, Did you see the community garden? 这里的Garden 是什么意思？
Garden 不就是花园吗？
不错，但中文的花园自然应该有花啊。然而英文的 garden 则不一定非得有花才行，有树、有草、有植物就可以叫 garden， 所以翻译成花园其实并不全面。
嗯， garden 还可以做动词，意思是修整园子，剪剪树枝、割割草也是做 gardening， 并不一定啊非得有花。
花园如果维护的好啊，一眼就能看出来。Well cared for 就是照料的好，照料人 照顾动物，照料庄稼，都可以说 care for。 Mary is good at caring for patients。 Mary 照料病人很在行。 Sandy spent 2 sleepless nights to care for his sick horse。 Sandy 为照料他的病马连续两个晚上没有合眼。
Sam 带着 Grandpa 找 activity room 活动室。所谓活动室啊，就是开展各种室内活动的房间，但是这里所说的活动并不包括体育运动。 Sam 和 Grandpa 走错了房间，去了锻炼的地方。 Sam 说他还以为那是活动室呢。 Grandpa 跟着说了一句，那个锻炼班啊是够活跃的。 They sure are active in that class。 你看，健身房和活动室本来是两个概念，但是啊，Grandpa 幽默地表示，虽然不是 activity room， 但是却相当的 active。
Sam 在回答 Grandpa 问题的时候用了 if 来表示限定的条件。 There are plenty of activities if you want to be active。 只要你想活动，那各种各样的活动多着呢。 If you want， 只要你想要，如果你想要，前面加上副词 only， 意思就更强烈了。Sam 对 Grandpa 说 Only if you want to， 意思是只有你自己愿意的时候才可以参加锻炼。
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Grandpa 到了活动室，见到了 Pauline。 Grandpa 说他觉得这个地方啊的确不错，并且很高兴看到他的老朋友在这里住得挺开心。
Whatever happened to old folks just taking it easy?
那想过逍遥日子的老年人怎么办呢？
There are nice, big, comfortable chairs everywhere. Around the swimming pool, everywhere. Here we are. And here's Pauline.
在游泳池周围或是任何其他地方，到处都有又宽又舒服的椅子。我们到了。Pauline 在哪儿？
Malcolm, how nice to see you.
你好 ，Malcolm， 真高兴看见你。
Pauline, how are you?
Hey, Pauline， 你好吗
？Couldn't be better.
好极了。
Sam was just giving me the grand tour. This is quite a place, and I'm glad to see you so happily settled.
Sam 刚带我进行了全面参观，这个地方啊，真不错。你们在这住的挺舒服，哎，我很高兴。
Shall we take a walk in the garden?
咱们要不要到花园里去散步呢？
Why not?
那就走吧。
Easy, E-A-S-Y, 意思是容易的，而且这个词的用法相对也挺容易。Take it easy 是固定搭配，意思是放松点，别紧张，沉住气。甚至啊，还可以翻成更口语的话，像中国北方有一些地方就说悠着点儿。
另外啊，有的时候可以用否定的形式来表示正面的意思。 Pauline 回答 Grandpa 问候的时候说 Couldn't be better， 不能再好了。中文里也有这种表达方式哦，例如要是你完全赞同别人的意见，你就可以说 I entirely agree with you。 但是你也可以说I couldn't agree more， 意思是说同意的程度啊已经到了顶点，不可能再多了，也就是百分之百的同意。
Grand， G-R-A-N-D， 有的时候中文翻译成大。Grand Hotel， 大酒店。Grand Prix， 大奖，大奖赛。Grand Slam， 大满贯。但是这个词啊与 big 和 large 不一样。除了有大的意思以外啊 ，grand 还有庄严、雄伟和高贵的意思。
Grandpa 对 Pauline 说 ，Sam 刚刚给了他一个 grand tour， 意思是说呢，他上上下下跑了一大圈，看了不少东西。当然，这其中也是带有一些幽默感的成分。
哎，玉文，你知道吗？我们办公室新来的同事居然也买了房子了。前天我去了，他给了我一个 grand tour。
A grand tour? 那房子有多大啊？
一房一厅。
那也叫 a grand tour? 你真是开玩笑。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下面我们把课文再听一遍。
Hello, may I help you?
I'm here to visit some friends. They're expecting me.
Let me call them for you. What are their names?
Sam and Pauline Wolfe.
Who should I say is calling?
Malcolm Stewart.
Hello?
Mr. Wolfe, you have a visitor, Malcolm Stewart.
Malcolm, tell him to stay right where he is. I'll come down to meet him.
He'll be right down. Won't you take a seat?
I'll tell you the truth. I'd rather stand right there next to that open doorway.
Why don't you? I know Mr. Freeman won't mind if you listen in. He leads the Cedar Hills Community Singers. That's who you hear singing right now.
They're very good.
We think so too.
Malcolm, you made it.
It was an easy drive from Riverdale. I'm glad to see you, Sam. I've missed you. But where's Pauline?
She's down in the activity room. She's planning to meet us there at noon. Come on, we have just enough time for me to show you around the place. I'm so glad you're here. Did you see the community garden?
I saw it. It looks well cared for.
Well, here we are.
One, two, three, reach!
Oops. Wrong door. I thought that was the activity room.
They sure are active in that class. Does everyone here have to do exercises?
Only if you want to.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That's the nice part. But there are plenty of activities if you want to be active.
Whatever happened to old folks just taking it easy?
There are nice, big, comfortable chairs everywhere. Around the swimming pool, everywhere. Here we are. And here's Pauline.
Hi, Malcolm. How nice to see you.
Pauline, how are you?
Couldn't be better.
Sam was just giving me the grand tour. This is quite a place.And I'm glad to see you so happily settled.
Shall we take a walk in the garden?
Why not?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did the guard at the retirement community do to help Grandpa?He called Sam to tell him that he had a visitor. What did Grandpa hear near the doorway? He heard some singing by the Cedar Hills Retirement Community Singers. Did people at the community have to do exercise? No.They did not have to do anything unless they wanted to. Why were there so many chairs everywhere? They were for the residents to use when they wanted to rest. What did Grandpa think of the retirement community? He thought it was quite a place.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47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加紧了对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的调查，导致两名前川普竞选助理保罗·马纳福特和里克·盖茨2月23日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盖茨对两项犯罪指控承认有罪，马纳福特则面临新的指控。45岁的盖茨在首都华盛顿一个联邦法院出庭，对一项阴谋反对美国的指控，以及一项一直到2月1日他还对联邦调查局和特别检察官调查人员撒谎的指控认罪。2月1日当天，他正在跟穆勒办公室就达成认罪辩诉协议进行谈判。根据这项认罪辩诉协议，盖茨答应与特别检察官穆勒合作调查川普竞选团队是否曾与俄罗斯勾结，他还可能提供不利于马纳福特的证词。作为交换，检察官同意撤销在过去几个月对他提出的两项起诉中的所有指控。在盖茨认罪的一天前，大陪审团向盖茨和马纳福特提出了一项新的起诉，增加了对他们的压力。但是盖茨与穆勒达成协议，而前川普竞选团队经理68岁的马纳福特继续抗争，即使特别检察官宣布对他提出了新的指控，包括指控他出钱请欧盟官员要求美国国会议员为乌克兰游说。美国特勤局称，一名女子星期五开车撞上了白宫外围的安全栅栏，并立即被逮捕。特勤局的一份声明说，这名女子现年35岁，来自田纳西州，并且特勤局曾经在白宫附近跟她打过交道，并因各种犯罪行为多次逮捕过她。官员们说，特勤局对这名女子提出了几项新的指控，并将她交给首都哥伦比亚特区警察局。星期五的撞车事件后，白宫实施了大约一个小时的封锁警戒状态。特勤局称，这辆车没有冲破白宫外围的安全栅栏，事件中没有人开枪，也没有警卫受伤。目击者说，一些佩戴武器和穿着制服的警卫迅速各就各位，白宫周围的街道也被封闭。官员们说，事件发生时，川普总统正在白宫接待到访的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大使馆区星期六发生自杀炸弹袭击，一位官员说至少一人被炸死，多人受伤。阿富汗内政部一名发言人说，爆炸发生在北约组织驻阿富汗总部大楼附近，离美国大使馆也不远。激进组织伊斯兰国声称对这次爆炸负责，该组织在自己的新闻网站上说，爆炸者引爆了穿在身上的炸弹背心，攻击目标是阿富汗情报部门总部的大门口。此外，阿富汗官方表示，同样在星期六，在动荡不安的赫尔曼德省，两起自杀汽车炸弹攻击事件导致至少两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十多人受伤。中国官员说，在美国总统川普去年11月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工作人员为那次访问进行了密切、友好、高效的沟通和协调。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月2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有关两国安保人员曾发生肢体冲突的报道做出了上述评论。美国一家媒体2月18日引述多位消息人士的话说，11月9日，当手持核武器启动指令手提枪的白宫军事助理跟随川普进入人民大会堂时，被一名中国安保人员拦住。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看到后立即上前护送这名助理，但凯利被一名中国安保人员拉扯，两人发生肢体推搡。这时一名美国特勤局人员上前将这名中国安保人员摁倒在地。耿爽星期五在回应有关提问时说，美方已经做出澄清，并指出有关报道不属实。美国特勤局2月20日曾向美国之音提供一份书面声明，称一名不属于正式代表团的人员试图阻止我们的一位保卫对象进入一个房间，一名美国特勤局人员迅速介入，随后发生了短暂的推搡。声明说，事件中没有人被推倒在地。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耿爽没有提到双方人员的肢体推搡，他说双方都对川普访华期间彼此的工作十分满意。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那么在稍后我们将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为您推出，请您届时锁定收听，我们一会儿见。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18年新春团拜会上强调，今年要开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强体魄与伟大的自我革命。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最新一期呢，刊出题为《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文章，文中引人注目地提出，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在中共历史上，革命呢是一个令人心惊肉跳的概念，意味着大规模群众运动，是整人折腾改朝换代的代名词。那么习近平高调重谈革命，既否定了江泽民提出的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也推翻了胡锦涛做出的不折腾的承诺。我们可否把它看作是全面告别一心一意搞建设的邓小平路线，回归阶级斗争继续革命的毛泽东时代的一个政治信号呢？今天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听众观众好，主持人好。
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这是习近平十九大以来不断强调的一个论断。那么今年我们看到新春伊始，习近平呢就要以伟大革命来开局，中共中央理论喉舌进一步鸣锣开道，看来伟大的这个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将成为这个2018年新的一年的主题。那么我来首先请问纽约胡平先生，什么是这个中共的自我革命、社会革命的含义又是什么？为什么新春伊始，革命就开始满天飞了呢？
我想，新春伊始，革命这个话语就满天飞，它首先表明了对习近平个人崇拜的这个强化和升级。也许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什么社会革命啊，尤其是自我革命啊，这些概念都有些陌生。
是的。
对于张先生，对于我们这一代这个毛时代的过来人，那么对这些那话语应该说是相当的熟悉啊。那共产党话语就谈到过嘛，这个共产党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那么这个就把这个另外也强调这个思想改造。那就是自每一个人都要进行思想改造，思想革命化，灵魂深处闹革命，那么这都可以理解为这个所谓这个自我革命的含义。那么像自我革命，像这个思想改造，它看起来是针对所有人，但其实呢，它这里仍然突出的是领袖的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就像当年我们毛时代我们提的口号，那都是要思想改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啊。那你这是对我们一般人而言，那对毛泽东而言呢？毛泽东本人的头脑当然本来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所武装，所以对毛泽东来而言呢，就不存在再有什么思想改造的问题。因此思想改造呢，实际上就要求每一个人要这个像这个学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要求自己，他表示这么一个意思，所以他其实是一种强化版的这个自我洗脑。那么今天我想他当局提出这个自我革命这个口号呢，他一方面就表明了这个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的强化，另一方面呢，他谈到整个党的这个要自我革命，对不起啊，谈到整个党的自我革命，那当然也表明了他要提升党的革命性，这也是针对在前阶段在江湖时代党的这种革命性的这个淡化，他要给这个共产党加进更强烈的、更明确的这种一些政治内涵。至于这些内涵是什么，具体什么内容，那恐怕当然今天我们不可能充分的展开，但是多少我们可以表明这么一个意思。那也就是说，在江湖时代我们都很久没有看到的一些东西，而在毛时代的一个作为毛时代常态的一些事情，恐怕在今后中国就会陆续的出现。
好的，那么胡平先生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哈，我深有感触。我在中小学的时候，这个革命的词呢，听的是非常多的。但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就是三四十年的这个时间里呢，我们很少就听到这样的词了。所以现在呢，看来这个革命一词满天飞这种情况又回来了。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这个张立凡先生啊，在中共历史上呢，革命呢是一个很血腥的词，伟大革命更是啊容易让人们联想起文化大革命这种事件。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刚才我提到邓江湖等领导人好像都在刻意回避这个词，为什么在习的新时代，革命这个词啊又重新时髦火爆起来了？为什么他要革谁的命啊？
首先我看就是我们现任的这个最高领导人，他是一个在毛时代成长起来的这么一个青年，现在做了领导人了，所以难免就是说在他的思想和这个知识结构中呢，会打下毛时代的这种意识形态的烙印。因为毕竟这个其实你要说毛啊，他是一个不断革命论者，所以他历来就是主张就是要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这个草鞋没样，这个越打越像，反正随着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他认为是一种最好的统治方式。
嗯，
那么当然这个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一个现在所说的自我革命加社会革命的这么一种革命，所谓的革命。为什么这么说呢？自我革命其实就是党内斗争，这毛时代他在这个党内斗争、党内矛盾和这个国内矛盾都十分尖锐的情况下，就是与其你们老百姓造反，不如我领导造反，我先造我的政治对手的反，然后呢再搞一场社会的大革命，这个就是毛的思路，就是这个天下大乱，这个然后才能天下大治。
嗯，
这是毛的这种思路。所以这种思路呢，它可能它的好处就是能够解决党内矛盾，又能够转移社会矛盾，那么他用阶级斗争这套学说，指出党内有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有走资派，然后呢，鼓动老百姓去打倒走资派，这样呢就使得社会矛盾也转移了，他的政治对手也被消灭了，这个就是毛的当年的如意算盘。我觉得习先生可能现在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就是现在虽然看起来十九大他好像全面的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实际上我们看到，他和他的这个部，他的这个下属们，很多的这个战略部署，不是走了样了，就是这个事与愿违了。所以现在我觉得他很难扳动这个党内，这个对他的这种反制的力量。
嗯，
所以他很可能会利用现在中国社会这个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尖锐以及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他很可以利用这种形式来这个打击他的对手，同时呢就是他重新成为像毛那样的革命的领导者。
嗯，
这个呢可能对他来讲从政治上对他是最为有利的。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就是所谓社会革命到底指什么，这个呢就是孙中山先生在当年在《民报》发刊词里就提出来，要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就是一次完成两个革命。他说他后来又解释，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中国谋幸福，这个话跟这个习先生的话是很相似的。然后呢，因为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制，故要社会革命。他这个社会革命是什么呢？他认为就是欧美没有解决这个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
嗯，
他想要通过平均地权这种手段来解，也就是所谓社会革命，来解决这个社会的财产分配的问题。现在呢，也很有这种可能，就是说现在我们看这种中共的理论家们现在正在 大张旗鼓的批判什么私有制，这个我们前面的话题曾经也谈到过这个问题啊，而且呢正在挤压这些个权贵和权贵资本们的白手套，他们吐出更多的财富来，就我们看到很多这个现在的巨无霸都在受这种挤压，在这一点上来看也非常像，因为这个现在他的政治对手习先生的政治对手垄断了非常多的这个社会财富资源，所以呢他们足以形成一种对抗的力量，那么习先生也可以利用群众的这种对社会分配不公的情绪他来做一把，所以我想这些就是从政治到这个经济其实他都想搞，只不过呢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这个我们还要往下看。谢谢。
好的的，那么我们看到呢习近平他在新春伊始他就提出了革命的这个概念啊，中国的这个官方媒体呢纷纷跟进啊，为他鸣锣开道。我们刚才提到求是，中共的这个宣传喉舌求是呢啊就是如此。我们看到求是的文章啊，它不但充斥着革命的概念，而且明确强调中共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党。胡先生，我首先请问胡先生啊，记得从江泽民时代呢就开始提倡中共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那么现在看来这个转型是不是没什么必要了？
当初江时代提出中共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它包含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那就是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改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另外一个意义呢，那就是当局向人民摆明我们就是统治你们这么一种姿态。也就是说按照当时的说法，那就是这个你中共既然已经通过革命夺取了政权，那么你就要适当的改换一些这个你当年的革命理论，就要放弃使用一些过了时的不合时宜的一些提法、一些说法。比如在革命时期，那你总是在鼓吹一种这个人民反对统治者的这么一种话语，而现在你自己成了统治者了，你继续鼓吹这种人民反对统治者这套话语，那岂不是让大家来反对自己吗？啊，所以他觉得在这个时候，那你就这种话语就不合时宜了。那这个就像奥威尔那部小说《动物农场》，那是这个农场的动物在猪的领导下，就打着一切动物都是平等这个革命大旗，啊，就推翻了主人琼斯的统治，就建立了由动物们自己当家做主的新社会。
嗯，
可是后来不久呢，这些猪统治者的猪就修正了原来的口号，就把一切动物都是平等的这句话后面加上了一句新的半句话，那就是有些动物比另一些动物更平等，这就防止了其他的动物利用你原来这个一切动物都是平等的这个过时的革命口号来向你新的统治者进行挑战，这就叫所谓从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你中共在六四之后提出这个这种转化，其实它主要的意思在这一点。那么就这点而言呢，当然我相信习近平他现在提出的这个不但是执政党，而且也是革命党，并不是要改变江泽民他提出那种转型的那个不没有那个意义啊。当然他对于这个所谓放弃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点，恐怕会有一定的修正啊，虽然不至于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是会比较。这个不把经济建设当成一个唯一的重要的一个中心，而对政治控制、对政治运动表现出一种更多的、更大的一种兴趣。另外，现在重提革命党这个口号呢，刚才几个这个听众观众和张先生也都提到，他也有针对目前的这个社会问题的这么一种考虑，那多少给我们一种这个预感，那就是呢，当局很有可能要发动一些类似的一些这个政治运动啊，来这个一方面强化对社会这个整个社会的控制，另一方面呢，也用这个通过这种控制，通过这种运动，来重新强调一些这个政权的它的革命性，用这种办法来解决一些目前中国社会所出现的一些问题，也要多少也有这个意思在里头。
好的，那么我请教张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啊，这个中共现在重返革命党。这个地位 它意味着什么？求是这里边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求是这篇文章呢是，社科院经济所的这个党委书记写的。
嗯。
就是实际上，我觉得这篇文章基本上它是在诠释，这个在解读这个习先生的这套这个执政的这个理念。但是实际上我们要想搞清楚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觉得还要追溯到本世纪初，就最早提出这个对有一篇文章叫《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这个作者是潘岳，潘岳是一位著名的这个太子党的理论家，他在2001年提出这个观点。那这个观点提出来以后，然后在2003年的十六大报告里头，其实呢是采纳了他的这个说法。就当时，潘岳这篇文章写出来以后，江泽民曾经这个批示让这个政治局的常委传阅，后来可能这个传阅的面又有所扩大。当时这个背景呢是，2001年的时候，曾庆红呢是已经提出来要扩大党内民主作为改革方向，潘岳呢他是主张借鉴社会民主党的经验，就是中共由执政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让这个政治改革走在暴力革命的前头，他是这种观点。
嗯，
所以呢这个他实际上是对江泽民三个代表做了一个隐身的解释。他认为啊，就是中共执政这半个世纪至今都是以革命党的方式统治中国，所以呢中共的凝聚力下降，执政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党政机关效率低下，然后腐败，在国际社会得不到尊重，所以他要改变这个办法。怎么改变呢？就是要他把这个革命党和这个执政党做了一个理论上的区分。革命党的目标是什么？是颠覆制度，夺取政权。那么这个执政党其实是建立秩序，建立政体，然后维护自己执政地位。所以执政党强调这种合法的和平的方式，而革命党主要是强调这种斗争，我秘密社会武装对抗，哎，这个秘密斗争这一套东西，啊，他就暴力的方式。那当时江提出这个三个代表以后呢，其实就是对已经有含有就是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这种意味。
嗯，
然后在十六大的报告上呢，曾经有一个比较这个算是官方的一个阐述，就是叫党的历史方位的转变有两大转变。一个呢就是由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然后呢他再有一个就是说，从外这个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一个全面就是从外部受到封锁的情况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一个全面改革开放和社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它这两个转变是互相联系的。
嗯，
这个是十六大报告的解读。然后其实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2008年的九月，这个习近平先生作为当时的中共中央党校的校长，他做的一个这个开学的这个典礼上的一个13000字的报告。
嗯，
叫改革开放30年的党的建设回顾与思考，这么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它除了回顾这个十六大提出的刚才我说的这两个转变以外，它还提出了一个概念，叫执政党不同于领导革命的党，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领导计划经济的重大区别。所以应该说最明确的信号就是革命党转变为这个执政党，最明确的信号其实是由习先生本人提出来的。
嗯，
而且当时的很多媒体都对这个概念一窝蜂地做了很多的解读，但是现在我发现非常之健忘，现在大家好像 把这个习先生的这部分理论贡献都给忘记了。
嗯，
那到底是为什么会忘记要传递什么样的信号？其实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个就是国党内形势和国内形势以及斗争的尖锐化矛盾的尖锐化之下，可能要做一种新的选择。
嗯，
至少是有这样的态势，就是你们要是不听我的，我就要来厉害的，我要来杀手锏了。
嗯，
这个杀手锏就是革命，大概就是这样。
好的，刚才张先生啊，这个回顾了这个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这个历史过程，我们也可以看出呢，习近平现在他是否定了自己以前的观点。那么我们知道，革命啊是这个政党操控的这个大规模群众运动，无论是这个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还是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的理论，都与阶级斗争、社会动荡、人与人的这个相互倾轧相联系的，所以后人呢把它归之为折腾。现在习近平热衷于革命，那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又要开始折腾了呢？胡先生，
所谓革命，那就是政党操控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毛时代的革命就体现为一个接一个的群众运动。
嗯，
大体上讲，毛时代的群众运动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呢，那就是党中央发号召，然后在各级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之下进行的群众运动。这一种群众运动，那就是在文革期间一度出现过的所谓群众造反。那么群众造反固然也是由最高当局号召的，但是呢，群众被允许向各级当权派发动进攻进行批评，所以各级党组织处于一种瘫痪的状态。
嗯，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很多人特别是一些底层的民众包括一些这个有什么这个有毛泽思想影响的人，他们很盼望的再来一场文化革命，他们所期待呢，其实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么一种群众运动，就是群众可以在这个革命的口号之下，在这个遵照中南海最高领袖的这个名义之下向他们所直接面对的当权派发动进攻，嗯，那么也就群众造反。那但是从后来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恰恰是这一种群众运动，就像所谓这个空城计，只能玩一次，不可能玩第二次。
嗯，
连毛泽东本人都不能再玩第二次。嗯，那么这何况到了今天，所以这种再出现是不可能的。那么能够出现的群众运动呢，那更多的是传统式的群众运动，也就是除了中央发号召之外，还是由各级党组织直接领导下的这种群众运动。那么这种群众运动，我们知道它当然它这个就更带有更多的更明显的所谓这个运动群众的这个成分。
嗯，
那么从习近平他现在提出这个高调的谈到革命这个口号，那是不是意味着中国要出现那个种种的这个像文革像毛泽东那种种种折腾了呢？那当然我觉得这里其实已经有一个样板，那就是薄熙来的样板。我们知道当年薄熙来就是靠着两个唱红打黑在重庆搞得风生水起，颇有些声色。那现在习近平提出要扫黑，那其实和打黑是就换了一个字，意思完全是一样的啊。那么呢，所谓唱红，那就是唱红色歌曲啊，这个读这个红色经典啊等等，它也是一种对意识形态的强化的一种宣传啊，而它也是通过一种群众运动的方式来体现。那么像薄熙来他所做的这种做法，我相信这个习近平很多做法，正像人谈到的，习近平执行的实际上是虽然他打倒了薄熙来，但是他执行的是一条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所以我们可以想见呢，这个从薄熙来当年的所作所为，唱红打黑，我们多少可以想见到，唱红打黑就解决两个问题嘛，一个是个唱红不用说，加强意识形态的控制啊，另外打黑也是一方面通过这个强化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就和这个现在扫黑所以来自于打击黑这个黑社会，打击一些这个私人的资本，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觉得一些类似于唱红打黑式的这种运动，那在今后这个很可能会在中国展开。
嗯，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时事大家谈要关注热点话题，戊戌变法两甲子，政治博弈今不如昔嘛。好，欢迎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